廊坊大劫第八回。那位说，你怎么净说小孩的事儿，听着没意思，合着这廊坊大劫都是小孩的事儿吗？您说错了，万事都有个根由，这些孩子将来都了不起，包括二狗子、大狗子等等众人，所以咱们从小逐步的说，将来这套书随着发展惊天动地，是惊心动魄呀。特别是这小三狗子，咱说过他是本书的第一主人公，叫倪赞清啊。廊坊大劫靠的是谁？靠的就是倪赞清。他没有这么良好的基础，没有这么好的人品和决心，能办惊天动地的大事吗？咱们呢，耗子拉木先，大头在后边。闲言少叙，书归正文。孩子们接茬练功，随着时光的流逝，他们的功夫都在长进。尤其是三狗子，刀枪棍棒开始练习，样样的都占到第一名。那红缨枪始终就没被别人夺过，始终牢牢握在他的手中。这小孩真下了功夫了。后来其他的小伙伴全都服气了，知道三狗子的功夫我们万难赶上。徐老台有时候高兴啊，背后跟家长就说，看着没，这小三狗子，别看十来岁的孩子，真是成人跟他交手也得甘拜下风，这孩子功夫长进太快了，要这样下去，再过个三年二年的，我都教不了了，他成我师傅了。当然了，他这么说有点过分，但也说明三狗子的功夫的确是出人头地。二年多的时光过去了，这天三狗子得着消息，他父亲倪老二、他母亲王氏通知了，说孩子大了，应当不练武了，学文，回家读书去，明儿个派车来接他。哎呦，三狗子一听五雷轰顶啊，眼前的一切生活一切规律全打破了，回家了120个不愿意，但是父母之命难违啊。徐老太也劝他，三狗子，人得读书啊，万般皆下品，唯有读书高啊，书里有黄金，读书长知识，光练武也不行啊。不过呢，回到家里抽空还得自己温习，别把学的这些功夫全扔了。哎，我记住了。果然第二天，倪老二带着车老板二牛亲自来接儿子，大伙全来送行，一直到东张务村的村口，这大伙是难舍难离呀、啊。刘妈妈哭得跟泪人一样，她拿三狗子就当自己亲生的儿子，一旦分离，知道再想回来不易了，所以抱着三狗子左亲右啃，我的儿，三狗子可别忘了娘，我不能忘。我做梦都想着您，我肯定天天回来看您。刘慧远的嘴唇那么厚，平常都不说一句话，今儿个也控制不住了。三狗子，别忘了回来看你爹，您是我亲爹，我一定回来看您来。大狗子也哭，二狗子也哭。大狗子把红缨枪递给三狗子，三弟啊，回家吧，好好读书，将来我们有空去看你。大龄二龄，哎呀，泣不成声啊，家长们全来送行。倪二一看，各位啊，送君千里终有一别，咱离着才五里来地，随时都可以见面，大家请回吧，请回吧。我怕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。就这样，三狗子跟小伙伴这才洒泪分别呀。 那么三狗子回到他们家里倪家大院，他处处都犯傻。别看这是他家，瞅着什么都眼生，一瞅他们家怎么房子这么多呀，左一道院子右一道院子，长工短工使唤丫头出来进去能有好几十口子，他觉得特不习惯。回来之后，王氏给他洗了个热水澡，从头到脚洗得干干净净。他在老刘家穿的那衣服全都不要了，都给扔了，从里到外里外三新都换的新衣服。穿的什么呢？内衣咱不必细说，外衣是米色的长衫，青缎的马褂，铜扣锃明刷亮，穿布袜子福字履，头上还戴着个青缎子红嘎的小帽盔。这一戴这帽子，三狗子不知道迈哪条腿了，觉着别扭死了。哎，一摸这衣裳溜光发滑。王氏可乐了，孩子这才像有钱人家的孩子，让大伙儿瞅瞅是不是变样了。妈，穿这套衣裳别扭，架手架脚的，换了得了。胡说，你是少爷，从今之后你就得穿这样的衣服。你爹把先生都请好了，过两天开始正式上课了，不准瞎跑了啊！把过去的事儿全都忘掉，老老实实规规矩矩，你要读书了。读书人要有个读书人的样，你现在已经是大孩子了，懂得吗？你老二也说，你妈说的对呀，孩子，你快成大人了，大人就得有大人的样子。咱家有钱，不能叫人耻笑，穿这衣服正合适，不能换。哎呀，孩子没办法了。你老二又说，我说三狗子，从打今儿开始你呀不能叫三狗子了，这名多难听啊，我给你起了个大号，就是大名。我请人呢给掐算的，这个名字大吉大利，名不正言不顺呢，这名放到你身上恰如其分。从现在开始你叫倪赞清，懂吗？你叫赞清了，别叫三狗子了啊！别人再叫这个名你别理他。哦，倪赞清，记住了，打这之后三狗子就是倪赞清，倪赞清就是三狗子。咱们单说第二天，赞清起来之后先熟悉他们家的情况，从后往前有人领着他，一边溜达一边给他介绍。他一看这个后院这么老大呀，周围是高大的围墙，他跟他爹娘就住在后院。到了第二道院，他一看长工们住的房子，东厢房西厢房，左右还俩门，出了东便门是菜地，有人在这干活，出了西便门一看是牲口棚。他们家的大门十分高大，如果把大门开开，几匹大牲口拉着车可以随便出入，那门洞跟那城门也差不多少，在门洞里说话都瓮声瓮气的，如果晚上把大门关闭，其他的人休想出入啊。哎呀，他就转悠两天才把他们家的情况摸清了。哎，他转悠来转悠去，这一天呢快吃晚饭之前收工了，他们家的长工二牛赶着一辆大牲口车回来了，到牲口棚卸车，把车卸完了，把牲口的套索摘掉，再赶三头大牲口在地上打滚，咕噜咕噜咕噜咕噜，打完滚之后抖了抖了毛，然后到水槽子去喝水。这小赞清就站住了， 一看三匹大牲口，那第二匹是大黑马，这黑马比别的马都高一头炸一臂，那身上毛管刷亮，膘满肉肥呀，高七岁大皮碗，刀楞脖猪签子耳朵，怎么看怎么讨人喜欢。他倒背着小手就溜达过来了，问这二牛，二牛说这匹马能骑吗？哎呦，小少爷，您说什么？我说这黑马能骑吗？不，骑不得，这马可闹腾了，他可认人啊，你不能靠近他，以防他把你伤着。谁说的？我才不听邪呢，我骑去。这别字还没等说出来，就见小赞青一抖身，噌，窜上大黑马的马背，紧紧抓住马的门鬃。哎呦，可把这二牛给吓坏了。少爷不行，把你伤着。小赞青根本不听这句话。这时候就见这大黑马眼睛一翻，挑了理了，心说你是什么人，你随便骑我就行啊，啊，我才不叫你骑呢。就见这匹马先是前蹄高高抬起，起来都立起来了。小赞经一个没留神，从马屁股后头咕噜就咕噜下去了，把车把这二牛吓得，我的少爷，他以为非摔坏了不可，哪知道小赞经嘣儿双脚落地，平平稳稳，小脸乐呵呵的，呵，不让我骑，今儿个我是非骑你不可啊！噌，他又窜上去了，大黑马照样不让他骑，前蹄立起来，想把他抖了下去。小赞青吸收教训，抓住门鬃，小腿一使劲，紧紧把马的肚子给夹住，说什么大黑马也没把他甩下去。这黑马马上改变战术了，屁股一撅开始撂蹶子，像拿大饼一样，几乎上主天下主地，又立起来了。小赞青就夹着他，说什么也摔不下去，把这二牛急的这个喊呐、啊！其他伙计们都过来看热闹，少爷下来，少爷，少爷。正这时候把王氏夫人给惊动了，王氏夫人到前院这么一看，我的天哪，赞青啊，你吓死我了，快下来，把你摔坏了，快下来，你们怎么不拦着点？夫人，小少爷不听话，我们拦不住。赞青就喊，妈呀，你放心吧，没事，摔不着我。就见个大黑马又撂蹶子又摇头，就想把赞青给扑了下去，但是到底也没扑了下去。这小赞青就像粘在马身上一样折腾了老半天，终于大黑马服气了，老老实实把头一垂，不折腾了。小赞青一片腿从马脖子上出来下来了，怎么样，大老黑服气不？不服气咱找个地方好好折腾折腾，看看我能骑你不能骑你。说完了，二牛过来了，哎，小少爷，你把我们吓得都没卖了，要把你老摔个好歹的，我们饭碗子不仅砸了，还得摊官司，去看看你妈去，你看你妈都吓坏了。哎，范青噔噔噔一溜小跑到了母亲近前，妈，您看您吓得这样，怎么都出汗了？我没事儿。
我的儿嘞，千万离着那牲口可远着点啊，他是牲口，翻脸不认人呢、啊、一旦把你小胳膊小腿的摔坏了，娘我就得心疼死，看看新换的衣服成了泥猴了，好再多给你做了几套，快跟娘回屋再换一身去。
倪赞青低头一看，可不是吗，那能好得了吗，牲口上的泥土全滚到自己身上了。回到屋里，母亲又给他换套衣服，
洗了把脸，小赞青挺高兴。下晌他爹你老二回来，套车把先生接来了，教他读书的，就在西厢房给收拾出来算书房，把礼物归置得干干净净，先生也就住下了。陪着赞青学的还有好几个小伙伴，都是齐官屯露脸不错的人家，没钱能念得起吗？得交学费。一共凑了六个伙伴，什么铁蛋儿啊、金锁子、石头啊，都跟他在一起学习，都交了学费。第二天这一上课，就见这老先生眼皮都不了，手里拿着戒尺，桌子上放着文房四宝，把三字经打开了。我念一句，你们跟着念一句，听见没？声音一定得洪亮。人之初，
人之初，
性本善，
性本善，
性相近，
性相近，
习相远，
习相远，
狗不叫，
狗不叫，
性乃迁，
性乃迁。
咱书说简短，小赞青在下边坐着，一边嘴里叨咕着，心里头就开着小差了，心说话，这什么老师，长得干瘪干瘪的，老是这样，跟那风抽那萝卜差不多少，哪赶得上我习武的老师徐老财呀、这是他教，要换成徐老伯教那多有意思，给我们说说曲儿。哎呀，他们现在干嘛呢？下手指头一算，分别好几天了，真想大狗二狗，真想大灵二灵，这些人呢，我们要凑在一块儿再拔坑，再练刀枪棍棒，那该有多好。看这样子我爹娘不能同意啊，再没有过去的好日子了。他正胡思乱想呢，老师看出来了，把戒尺往桌子上啪一拍，孩子们吓得一激灵。你赞青，头一声啊，赞青没听见。你赞青、
有，
你不认真读书，你想什么呢？
我没想什么。
没想？没想你把我刚才教的给我背诵一遍。
我
背。
人之初，性本善，性相近，习相远，习
背啊。赞青根本就没听，没说，思想上开小差了，急得满脸通红，背不上来了。怎么样，我说你不认真听课，你还口硬，这回还说什么？犯了规矩了，就得拿你开刀，把手伸出来，左手高高举起来。哎，赞青没办法，把左手高高举起，老师拿着那木板呢，照着他那小手上，啪啪啪，打了三板子，
真疼，钻心透骨，
眼瞅着那手心又红又胀，就鼓起来，又麻又疼，把赞青疼的直抖了手，无关挪移。坐下，你们都看见了，谁不认真听课，谁要背不下来，照样挨手板，听见没？
听见了，听见了。
哎呦，赞青咬着牙没哭出声来，忍着疼在这认真听着。头一天的课结束之后，小赞青晚上睡不着觉了，心说这老师可够狠的，我明儿我不学了，我学这玩意干嘛，都把我憋闷死了。
因此天不等亮他就爬扯起来，把衣服穿好了，鞋袜登上，回头一看他妈睡得正香，你老二讨债去没在家，他轻轻的开启了房门，溜到前院了，先到牲口棚，看见了大黑马。你看这牲口他懂事，他就是不会说话呀，因为打过交道，他认识赞青的，见着面之后鼻孔发出两声声音，那意思欢迎赞青。赞青拍拍他脑门，把缰绳给解开，偷偷的把大黑马拉出来，蹬着板凳把大门开开，一飞身上了大黑马，是直奔东张务村五里地。那马不用快跑，眨眼之间就到了东张务村了。先到瓜地找谁？找徐老太去。徐老太起得早，每天顶着星星练功，今儿个也不例外。徐老太正练功呢，一看眼前一道黑影，摘耳朵一听马蹄子的声音，由远而近，谁呀？谁骑马来的？等到了近前，这才看出来是三狗子。徐老伯，是我。哎呦，孩子，你怎么来了？月范青一片腿从马背上跳下来，紧走两步拉住徐老太的手，徐老伯，我想你。三狗子，我们也想你呀。你这一走可好，塌了半拉天呢，大伙儿都没心学了。虽然说天天来天天练，跟你在那时候的热乎气儿天壤之别呀。孩子，你怎么出来了？老师啊，我刚才说了，我想你们，我不想读书了，读书枯燥无味，我想回来接茬练武。这么说你爹娘没同意，你偷着出来的？
嗯，
孩子，那怎么行啊，父母之命不可违呀、啊、读书啊是大好事儿，得有钱的孩子读得起书，像个没钱的孩子想读书也读不成啊。你有这么好的条件，你父母能舍得给你拿出这么多的钱来，这个时光不能错过呀。啊，孩儿啊，回去吧，回去背不下书来，老师老打我手板，你看把我手心都打肿了。谁让你不注意听讲呢？哎，正这么时候日头快露出来了，小伙伴们陆续都赶到了来练武。一看，呵，三狗子来了，大狗子乐得直蹦，三弟，哎呀，想死你了。